章第九至到二十三节，在我们 教会双行本的圣经是第177页，新约我们教双本圣经177页，我将会为大家读出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至到二十三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静，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云游帐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幅大布，系在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被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第十六节，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猜疑，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21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珀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我们教会的两位会友李国良弟兄、李美伦姊妹，曾经在新泽西州有很好的工作，在电力公司和在药厂工作。后来神带领他们回到亚洲工作，分别在文字事工和教育事工上面是工作。今天我们很高兴或者大家想认识一下李美伦姊妹，就坐在后面。他们几个儿女都在美德教会长大。现在我们恭敬将时间交给李国良弟兄传讲神的话语。
早晨，好开心可以再回来美德教会。好像刚才牧师讲，我们是美德教会的会众，美德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真的曾经在这里聚会了成十几年，就神就带领我们离开这里，就去了 去亚洲宣教。我真的很衷心地感谢你们，感谢神，感谢教会在过去的六七年真的对我们的支持，真的满心感谢。感谢你六七年来教会不断地有人来探访我们，牧师都来过探访我们，然后不断地祷告上财政上的支持，真的很感谢你们。我感觉到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好像士兵在前面打仗，但是你们是我们的大后方。我们真的衷心感谢，愿神亲自祝福你们，祝福教会。好，让我们一起先作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可以再回来这个教会上同大家分享。神，求你祝福我们现在聚会的时间，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求你洁净我的口，让我可以讲出你要我所讲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是蒙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字祷告，阿门。刚才我真的在下面行来行去，带来很美丽的回忆，就想起以前的大家同大家一起侍奉的开心的情况，有很大的感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是上一次离开这里的时候是2008年， 六月，咁啊眨下眼已經係2015年，已經時間已經過咗6至7年。呢6至7年來，我冇咩機會喺美國居住，所以我今次翻嚟咧，我就發覺美國有不少嘅改變。你哋可能住喺度就冇咩感覺，因為每日都係差唔多一樣。但我嚟呢度，因為我第一次好少入喺度居住，所以嚟今次咧就發覺有一不少嘅改變。一個改變咧就係而家我發覺喺美國坐飛機係冇嘢食嘅，所以咧下一次坐喺飛機場咧要早啲時間去完安檢就要去買嘢拎上飛機。另外一個改變咧，我係住喺我個仔係住喺馬里蘭州，所以我哋喺馬里蘭州揸車嗰陣時咧。第一次揸車，揸我個仔嘅車就上咗公路，去咗啲收費嘅公路。收費公路咧，咁我一路揸，咁啊就想出公路，咁我就慢駛去揾收過路費嗰啲地方，揾唔到喎。於是喺度一路慢，我諗我梗係眼大睇過龍，因為揾唔到。但係嗰啲交通一路逼到我出咗去，咁啊死啦！咁啊諗下，講緊係犯咗罪。犯了法了，於是就很緊張，一路揸一路望住後面，都後鏡有冇警察開車嚟追我。於是就心情緊張，揸咗細約3-4里咁，發覺警察都唔揾我啦。咁啊由犯法感啊變咗犯罪感，我係得罪咗神，因為我冇俾錢公路費。後屘咁去到嗰個目的地咧，咁啊話俾嗰個即係嗰度啲朋友聽，我啱啱所經歷嘅事。我聽冇馬里蘭州已經取消咗所有收路嘅收費嘅地方啦。咁點俾錢啊？咁佢話因為佢有相機照住你個鏡頭照住你個牌照，所以以後咧有人會寄錢俾寄個收費單俾你啦。哦，咁樣咁啊？點解咁做啊？咁問佢，佢話因為政府要處理一個挑戰就係。交通問題帶來嘅問題，交通嘅塞擁擠所帶嚟嘅問題，因為交通太曬塞，所以佢認為咧拆咗啲收費公路收費地方咧，就啲車可以好快咁過，於是咧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另外咧就係想減低個成本啊，即係嗰個運用公路嗰個費用，所以就唔使請啲收費員，所以政府慳翻啲錢。所以一舉而兩得，一石二鳥，咁啊幾好嘅辦法。咁所以因為政府受到接受呢個挑戰 ，CTN 嗰啲traffic 嗰啲人受到呢個挑戰，就佢處理方法咧就係將嗰啲收費站帶走。呢個就係政府改變咗社會。但唔係淨係政府改變，其實好多地方有改變，可能教會。在過去6年來都受到很多不同的挑戰，所以教會都可能改變了。我們可能個人亦都一樣，個人應該可能過去6至7年來受到不斷的挑戰，所以我們亦都可能生命都改變了。那2015年已經來到，今年我們會受到什麼挑戰呢？其實我們現在暫時還未知道，但是我們所知道可以知道的就是生命一定是充滿挑戰，平平淡淡的生活是其實非常大的祝福，但是我們每一個人所經歷的都是不同，每一個人可能經歷到挑戰，有些挑戰呢是外面的勢力而來的，譬如經濟問題、國家的政策問題，所以我們被迫去改。如果有人是公路收費員呢，我想你的生命一定有很大的改變，在馬里蘭州做公路收費員呢，你的生命一定有很大的改變。但有些改變不是每個改變都是不好的，有些是好，有些是不好。有些人可能因為改變而帶來更大的成功，在他做事的方面可能更大的祝福。但有些改變有沒有想過可能是從神而來的，神有時會帶來給我們帶來挑戰。但是神為何對我們帶來挑戰呢？是不是神太過，即是不是神想整到我們生活更困難，等到我們即坐又不對，站在這裡又不對了呢？其實不是神，不是的。神是美善的神，神是好的神， 他做一切的事都有他的目的，他带来我们挑战就是想改变我们，让我们经历他，更加经历他，让我们因为受到改变而神就可以利用我们，使用我们去改变我们的世界。神从来都没有答应过我们有个美好一切新一帆风顺，但他答应过一生一世只有因为慈爱跟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受到挑战的时候都不需要害怕，我们应该是接受，然后看看自己是神挑战我们，是需要我们改些什么，然后去面临这个经历去神，让到神可以改变我们。那既然改变，既然挑战是不可避免的话，那我们怎样去预备自己去接受挑战呢？那我们今天看回我们刚才刚刚读的经文彼得这件事，看看神怎样去挑战彼得，然后看看彼得，然后神叫彼得要彼得做些什么事，然后看看彼得对神的挑战怎样回应。那我们或者在里面学到少少功课，知道怎样去预备我们去接受挑战，当挑战越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今晚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开始，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他说圣经告诉我，那时候是大约中午时分，彼得就走了上天台祷告，暂时都没什么特别，他先在祷告，中午时分他肚饿，他就祷告的时候见到云有障碍，就是说他见到个异象。异象呢只是有异象的人才看到，如果我们站在外面跟彼得一起站在那里，我们都看不到这个异象的。那异象看到什么呢？就是他看到个天开了，有块布好像台布，然后上面有不同的食物，不同的动物，昆虫飞鸟在天上降下来，有个声音到告诉他，彼得起来宰杀了这些食物，然后吃了它。咁彼得聽到呢個吩咐咧，佢嘅反應乜咧？佢反應非常之驚奇，因為佢知道吩咐佢講嗰個係神，因為佢話俾主啊，千萬不可。佢知道呢個神，然後佢跟住話俾神聽：我從來都未食過呢啲嘢噶，即係好似好驕傲咁。有人叫你做乜嘢，我從來都唔做噶。好似我根本就唔會，而家亦都做，我從來都唔做，而家亦都唔會做。然後話俾神聽：千萬不可。为什么彼得的拒绝得那么紧要呢？他真的拒绝得很紧要。我是广东人，如果神说你吃这些东西，那我一定说很开心，何时开始？但是彼得就非常拒绝。为什么彼得那么拒绝得那么紧要呢？因为第十二节所说，他说台上那张台布上有不同的各种的动物，飞鸟、昆虫。个问题就是各种不同的动物。犹太人我们都知道，这里在 东岸人都有很多机会认识犹太人，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也都不吃很多海鲜那些东西，如虾蟹啊、龙虾他们都不会吃了。为什么他们不吃呢？其实是为什么彼得也都是跟彼得反对得这么大关，反对得这么反感得这么紧要是有关系。因为他们不肯吃这些东西，是神不给他吃的。在利未记到神跟告诉摩西，用经过摩西告诉犹太人，你是不可以吃这些东西。所以所谓不洁净的动物呢，其实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干净，而是神不给他吃就叫不洁净，就是跟干净不干净没有关系，而是神不给犹太人吃的东西呢，就叫做不洁净的动物，叫俗物。猶太人一直都願意遵守這些律例的，就算那些很反叛性很強的猶太人都會追從這個食物的規條。所以你叫猶太人吃豬肉，是對他帶來非常反感，直情可以冒犯他，對他是屬於一個攻擊性的邀請。為什麼這麼大反感呢？其實一直都是這麼大反感的，大約1000年前以西结的时代，神是叫以西结吃不洁净的动物， 这件故事记载在以西结书第四章，大家有空可以看看。神叫以西结吃些不洁净的东西，以西结一样告诉人不肯吃，然后一样讲刚才Peter 讲的那句说话。所以彼得所讲的说话是直接是引用以西结的说话，就以西结告诉人我从来都没吃这些东西了。神听到之后呢，神是改变他的命令，他的吩咐，神愿意改变吩咐。所以你看，可想而知，现在彼得的心里面想的呢，就是以西结所讲的说话，他用以西结讲的说话话回给神听。所以他一千年前已经是这样，但是三百年前 在以色列的历史呢，有件事发生，就是当犹太罗马人占领以色列的时候呢，有个官兵，有个罗马的将军在街上无端端走去捉了七兄弟和他的妈，然后呢就吩咐他们吃猪肉。犹太人宁愿死都不肯吃猪肉。所以然后告诉罗马官兵，告诉那七个弟兄弟，你我要你吃猪肉，逐个逐个吃，如果你不肯吃呢，我逐个逐个折磨死你。那七个兄弟就看着其他的兄弟一个一个折磨死了。我妈都看着折磨他，当时告诉 你只要说愿意肯吃呢，我们就停止折磨你。但是这七兄弟就为了遵守上帝给他的律例，一个一个死了。所以你可想，猶太人一路长大，彼得是猶太人，他长大的时候一路都受这些教育，这些思想，他们认为这七兄弟是英雄，信仰上的英雄。所以现在你叫彼得去吃这些东西，彼得就觉得 是非常之非常，你宁愿叫他死，就等于叫他死一样，这么严重的事。所以他反感得这么紧要，就是这个原因，是对他的攻击，要他等于叫他自杀，等于上帝赐他死。我以前我曾经有一两年都是住在一个农村的地方。那个农村呢，有碟餸呢，就叫生猪肉，他们吃生猪肉的，他们觉得呢生猪肉是一个美味好好吃的东西，因为也很贵，所以呢只有逢年过节是只有啲貴賓，佢只招待貴賓，只俾貴賓食嘅啫。有一次我就唔知點解無緣無故變咗貴賓，咁佢咧就請我食生豬肉，哇！我對呢番做得好大反感噶，雖然係廣東人。於是我咧，但係咧，我諗下，我寧願食我都唔會俾唔願意折磨死。所以你睇下猶太又彼得對於嚟睇嚟講係非常非常之大件事。所以彼得覺得是一個很恐怖的邀請，他覺得他是對，上帝是錯，所以他拒絕了上帝三次。你想想，這個是試圖彼得跟耶穌行的人，他竟然可以不聽話，告訴神聽千萬不可，絕對不可，一定不做，拒絕了神三次，然後誇口告訴我從來都不會做這些事。那為什麼上帝要挑戰彼得呢？是不是要带来彼得痛苦？是不是 要等彼得，你的生活太过平淡，所以要带来你痛苦，所以我挑战你，等你看你怎样反应。其实不是。有人说其实这个故事是因为上帝要改变犹太人的关于食物的规条，所以就要彼得去改变先。但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上帝做亲密的事都有他的属灵的目的。他改變改變彼得關於食豬肉的食不食豬肉事，應該沒那麼簡單，因為上帝 的角度不是關於飲飲食食那麼小事的，所以一定有屬靈的意義。我們明白屬靈意義是什麼呢？就明白要明白為什麼神要給他關於食物的規律。上帝給猶太人食物的關於食物的規律呢，就是大約是摩西時代，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因为如果你犹太人和外邦人如果不可以吃同一样东西，就没办法坐在一起吃饭。没办法坐在一起吃饭呢，就没办法建立友谊。没办法建立友谊呢，犹太人就不会跟着外邦人通婚。犹太人也不会去跟着外邦人去 拜外邦人的偶像，因为上帝亦都要犹太人成为一个很独特的民族，是他的子民，是他的民族，所以上帝不想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命令，关于食物的规条的最后的意思，就是分开犹太人，令他成为独特的民族。这个是因为出于宗教的原因，但是犹太人就不是那么明白，犹太人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所以慢慢慢慢时间一久呢，就将外邦人当为敌人，从来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没有一起玩的。外邦人去犹太人家呢，他只可以站在门口跟他讲嘢，从来社会上没有接触的。那么再逐渐呢，就带来不特止不接触，带来仇视，犹太人仇视外邦人。所以呢，因为仇视外邦人带来很多奇怪 的思想。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人的拉比，他说他写了一本书，他每天起身感谢神两件事。第一，他感谢神他不是女人；第二，他感谢神他不是外邦人。所以你说他对于女人和外邦人的仇视几大。所以神呢，但是今时今日到了彼得这个时代，神的计划就改变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全人类而死而复活，神要将救恩交给外邦人，即赐给外邦人，令到外邦人都可以得救。但是如果犹太人不去跟外邦人讲福音，因为那时教会已经成立了大约十年到，从每一个教会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但犹太人既然对外邦人这么仇视的话，那么犹太人怎么可以将福音带给外邦人呢？所以唯一的方法神的方法呢，就是将他们食物的规条拿走了，等他们可以坐下吃东西，等他们可以一起建立关系，建立友谊。建立友谊之后呢，犹太人就可以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就是神的计划。但是呢，那你可以讲一下 OK， 彼得需要将他的偏见带走，因为彼得是这么有对外邦人这么有偏见的人。但我们住在21世纪 的美国人，我们完全没有偏见，住在这么开明的社会，住在美国，所以功课我们没什么可以学习得到的了。我们对人没有偏见的，是不是真的我们对人没有偏见呢？我们想一下，其实我们是对人有偏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第一，我们对哪个偏见呢？第一，我们对自己有偏见。我们不是常常自己这么说，我不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我不可以带查经，因为我没有带查经的恩赐，我不可以传福音，不可以在街口传福音，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不可以开放我家给小组分享，因为我没有做款待客人的恩赐，我不可以做短宣，因为我没有做宣教士的恩赐，做一个礼拜都不得了。所以我不可以做领袖地位，因为我没有做领袖 的恩赐。所以我们对自己有很多偏见，觉得自己这样不得，那样不得。所以其实所以啲人咧叫我哋做嘢嗰阵时咧，我哋就会咁样答佢。其实呢系对自己嘅偏见，我就局限咗自己，越嚟越少嘢可以做，愿意做。第二，我哋对边个偏见咧？我哋对于我哋唔中意嘅人好多偏见嘅，我自己都承认。我个人嘅个性咧，就对于有啲譬如生活喺好唔负责任生活。譬如嫖賭飲吹乜都做齊，但我願意悔改咧，我好願意去幫呢啲人嘅，我會乜嘢都做，佢需要咩幫忙我都幫忙佢，我自己幫忙唔到，我打電話去揾人幫忙佢。但對於嗰種生活嘅人，完全冇悔改嘅心，喺享受裏邊咧，我就完全對佢哋冇負擔啦，對佢好大偏見嘅。我曾經認識過一個基督徒，30歲到。他是那么年轻，30岁都已经跟4-5个人同居过，过一些很不道德的生活。所以我就有一次跟他说，你是基督徒，你告诉我你是基督徒，但你不知道你不可以跟3-5个人同居过的，即是不断地，他同一个人同居完就没多久就拆散了，于是就很伤心，于是就找第二个，很快跟第二个人就同居。所以我就劝他，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在这里自寻苦吃，你这么不开心，因为是你自己自寻苦吃。 點知呢個人咧就話我，馬上話我，你係太過論斷我。咁我 OK， 我唔論斷你啦。咁咪離開。咁咪就默默喺背後睇住佢，泥足越嚟越深陷。但我冇再勸佢。於是亦都係佢見到我嗰陣，我當然好有禮貌啊。我咁就客客氣咁講，講完得兩句我就走開啦。咁啊，佢都知道嘅其實。咁我亦都對佢好大偏見啦。佢做乜嘢？佢做好事，佢真係幫人想做好嘢，我都覺得係做錯事。所以我哋可能對唔中意嘅人亦都好大偏見。我哋可能亦都對神好大偏見。我哋聖經啊，嚟教會學到啊，神係全能嘅，神係愛嘅。但我哋係咪真係相信？我有段時期覺得啊，神係可以幫我。好多時候佢唔幫嘅，我有陣時覺得好多事都係好似要我自己解決嘅，有陣時祈禱好似聽唔到咁嘅，我發覺咧有段時期咧，我係大事小事我都唔會祈禱，小事我覺得即係咁小事我搞掂，唔需要問神噶啦，咁小事做乜勞煩佢咧？大事咧第一個諗法咧就係、是。我会想到哪个可以帮我，找哪个打个电话给哪个，然后个心里面个脑里面就很多对话了，跟得罪我的人或者我需要问题解决的人去讲些什么，充满在他里面，充满想象式的对话，充满想着怎么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呢，我就祷告，但是那时候祷告 的重点就是神啊，我啱啱谂到，我啱啱嘅计划，我愿意求你祝福。所以神，我要神去做我要佢做嘅嘢。所以神系我嘅补充嘅力量，唔系我嘅唯一嘅力量。呢就系因为我发觉系对神有偏见。咁啊，彼得系点嘅咧？彼得咧就神挑战佢去拎走佢嘅偏见啦。但是我看看他的反應是什麼呢？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剛剛看到他就拒絕，絕對拒絕，這個是人很自然的反應。當人家要改變我們的時候，我第一個反應是絕對拒絕。但是彼得跟著說十七節說他猶疑不定，有疑問，不明白。我就想想，其實很多時候神不會告訴我們為什麼，彼得都不明白。我們對神有疑問，關於點解乜嘢事發生喺我身上，啲乜嘢事發生，有啲神有陣時冇唔會話俾我聽。有冇睇到頭先啱啱讀嗰段經文？我解釋點解神要改變猶太人律例，彼得唔知點解嘅，神直接冇解釋嘅，直接嗰陣時都冇解釋嘅。所以彼得唔知道點解佢要去食豬肉，所以佢係充滿疑問，充滿唔明白。有疑問唔明白係一個好正常嘅事。彼得是信神的人，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但是跟着他，因为他信神，所以他愿意思考，愿意去想想，他不是拒绝了就算走开，他愿意思考，愿意想想，所以他犹豫不定去想。如果有人说他对于神绝对没有疑问的，这个人就比彼得更熟灵，其实没可能的。我们在生命上发生的事一定是有很多疑问，一定是不明白，因为连彼得都是不明白。所以如果我們對神有疑問，有不明白，是很正常的事。詩篇到充滿詩篇，充滿文，充滿詩章，說表示詩人對於上帝在他身上做的事的疑問，有不明白。但是有疑問不明白是正常的事，但是下一步應該做什麼呢？下一步你看彼得應該做什麼呢？所以疑問，我想起我以前我們做宣教，決定去做宣教時，我們都很多很多疑問。想想我們第一個疑問就是，我們的呼召是否真的呢？是我自己呼召自己，還是神呼召我呢？然後跟著我去做的事，究竟我做不做得到呢？他們要我做的事，究竟做不做得到呢？這個就是疑問。然後跟著我們又說要 去接受一個六個月長的訓練，我已經那時候已經五十多歲，現在有沒有可能可以接受這些訓練呢？所以充滿疑問，亦都諗好多好多問題，就我嘅身體健康狀況點樣，我第日退休點樣，充滿問題。 咁啊，所以你睇我用乜根本問題解決方法係乜嘢咧？其實唔係繼續諗落去，而係願意採取行動。你睇神叫彼得做乜嘢？神叫彼得起來，宰殺，採取行動。起來表示乜咧？嗰陣時彼得跪喺度禱告嘅，跪喺度所以禱告，所以神叫佢起身，表示咩？你唔需要再禱告，禱告已經夠了。所以因為神已經吩咐咗佢做乜嘢，所以係唔再需要禱告。所以如果我哋知道神吩咐我哋做乜嘢咧，係唔需要再禱告。譬如我哋有啲人好明顯知道神而吩咐我哋做乜嘢嘅，我哋知道神係要我哋每一個信佢嘅人都要洗禮。所以如果牧師叫啲啱啱信嘅人洗禮，係唔需要話我翻去禱告一下，因為神吩咐得好清楚。神亦都吩咐得好清楚，我哋係基督徒，一定要同基督徒結婚，唔需要話禱告一下，我可唔可以同非基督徒結婚？所以有啲嘢係唔需要禱告嘅，唔需要再禱告，需要採取行動。咁彼得咧，神就要彼得採取行動，但彼得就願意採取行動，但佢嘅唔知佢行動乜嘢嘢。佢一路所以佢就諗有咩應該有咩行動咧？咁嘅佢，但佢願意信服，所以咧佢願意嘅話咧，下一步就出現啦，就有個聖靈話俾佢聽：你落去下邊有人等緊你。你聽起上嚟呢個命令叫落下邊有人等緊你，係同啱啱所見到異象完全冇關係嘅嘛？神冇解釋佢點解要食豬肉，而家第二個吩咐就係你要落去下邊有人揾緊你。於是彼得就落去下邊。有人介紹來賓介紹之後咧，我係哥尼利介紹我嚟嘅，我要你去做去我請你去哥尼利屋企。彼得嘅反應乜嘢？第23句介紹咗之後，彼得嘅反應就係佢招待嗰班人喺佢屋企住。招待呢班人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歷史上非常非常重要嘅事，表示彼得明白神啱啱吩咐啱啱要佢食豬肉嘅意思啦。因為他明白神要他吃豬肉的意思是將、就是、要將他解除對於外邦人 的偏見，所以彼得那時候就明白，於是就請外邦人留人住在家。我剛剛說猶太人和外邦人從來都不接觸的，猶太人一直都敵視外邦人，現在他沒有敵視了。這個是歷史上第一次由外邦人可以住在猶太人家，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從來都不容許發生的，因為猶太人要將外同外邦人分開嘛。但係彼得突然間明白，佢應該對猶太外邦人冇偏見。所以我哋一路對神有疑問，對神有好多問題，依家係冇咩問題，依個係正常嘅事。但係我哋唔應該猛咁諗，咁咪永遠乜都唔做，係應該採取行動。當我哋採取行動嘅時候咧，我哋嘅疑問咧就好多都得到解決。好似彼得對神嘅疑問。就解決了，他知道神的意思是什麼。我們 去最後接受個挑戰，去了傳福，去了做宣教士，一去到做了沒多久就發覺，哇，這些是我覺得是神創造我就要來做這些事，我找到我人生的目的，人生目標。我所有人生的經驗裡面這麼多事的發生，我回想一下，就是神預備著我去做他要我現在在亞洲做的事。所以馬完全明白了，現在為什麼我有什麼事發生，幾十年前什麼事發生，為什麼我有對這件事有興趣，這件事有負擔，為什麼什麼疑問已經完全解決。所以好像彼得一樣，當我們有疑問但願意採取行動的時候，我們的疑問就會解決。那你還要解決下一件事，其實更奇妙，就是在23節最後一件那裡有幾個弟兄跟彼得同去，這個是一個很大歷史上很大的件事。為什麼呢？因為只有彼得見到的異象，沒有人見到的，其他人見不到的。這些其他的弟兄都是猶太人，都是 對外邦人非常非常大的反感，但他們願意去。為什麼呢？因為他願意，他知道彼得的異象是神給的異象，他願意追隨聽他的領袖 的吩咐，願意去服從他的領袖。所以教導了什麼呢？就是我們如果領袖，我們的領袖屬靈領袖或者什麼領袖叫我們有個異象， 要我们吩咐我们解释给我们听，我们是应该去追随。我们的领袖不是偶然得来，是神所指派，就在教会上，在工作单位上，我们的上司都是神委派，所以我们应该服从。好像这班弟兄他愿意服从彼得的意象，所以呢，以致这个就带来，因为彼得愿意服从，所以带来什么改变呢？其实带来全人类的改变。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敬拜神，都是因为彼得愿意臣服。如果彼得不愿意臣服，我们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当然，就从人的作角度讲，神可以利用第二个人 做同一件事。因为彼得的臣服带来外邦人的祝福，带来全人类的祝福。我们做基督徒都是因为他开始，所以因为彼得的臣服带来这么大改变，所以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如果愿意臣服，当神给挑战我们，我们愿意做的话，是我们对我们的祝福，而我们可能带来很大的我们起码我们的人，我们的角落里面带来其他人的祝福。2015年已经来到了，其实有些人大概都知道2015年在你们在生命上有什么事发生，有少少知道，可能会我们可能2015年会结婚，可能2015年会生细路或者生孙，或者我们工作有新的任务，有新的 assignment， 或者公司派我们去第二度，去第二度做一些任务。这些是好的事，所以好的事我们应该祝福神，感谢神，因为所有好的事都是神从神而来。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见一些意想不到 的挑战，好像彼得他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如果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的话，我们应该感谢神，我们应该慢好像彼得一样学习彼得采取行动，愿意信服，那可能我们会带来我们的给我们的祝福，带来给其他人的祝福。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作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今天圣经上的教导。我们不知道2015年有什么事发生，但知道你是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更加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神啊，求你带领我们2015年的时候，给我们力量，当挑战来到的时候，给我们力量，可以知道怎样对你作出应该有的反应。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字祈祷，阿门。